见了他们每一个桌上面摆的一条吐司，吐司面包就是白面包哈，对，然后呢有一些果酱，一些花生酱，早餐就吃这个，而且讲清楚每个人呢、啊、吃最多吃三片吐司。我心想我们教会这个每个礼拜天的中午的爱宴，我们有五个菜一个汤，有的时候还有点心哦，哇，这比起来简直是我们太豪华了。感谢主，这个让我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参加这种聚会哈，不在乎我们吃的丰盛，最重要的还是属灵的享受。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看到一个享受，就是一个婚宴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一个故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来读。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第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今天的讲道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讲道大概是从这四个方向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所谓叫做迦拿的婚宴。首先要说，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结婚的婚宴不是说只不过是大家吃一顿饭就完了，恐怕是吃好几顿饭，恐怕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那么还有一些解经书说是好几天，那这我们就不知道了，但绝对不是说吃顿饭就走的，所以呢是一个相当浓重的。那么在婚宴当中呢，这个难免要喝一点酒，所以呢这个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很欢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说是喝到一半的时候呢，酒喝尽了，没有酒，那么这也是非常扫兴的事。所以呢我们就看耶稣基督呢就行了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神迹系列当中的第二讲。好，那么我们就看到，所以头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神愿意我们有正当的欢乐，所以在当时的这种娶亲的宴席是一种欢乐。今天呢我们娶亲的宴席恐怕不是那么浓重，也没有说是那么长的时间，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酒，但是呢神是愿意我们有适当的时间是在欢乐在一起的，这个是绝对是神的心意。而且在欢乐当中呢甚至可以喝少量的酒。那么这个至于讲起基督徒喝酒的话，这个有相当多的这些这个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喝酒是可以的，有些人喝酒说是不可以的。那么圣经上面呢的确是没有禁止我们完全不喝酒而且甚至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说，因为提摩太的身体不好，所以可以喝一点酒， 啊，使得当药吃哈、啊，等于是这样子，使得他能够身体更健壮。所以基督徒把这样的酒叫做提摩太酒啊。那么这个是当药吃的哈、啊，对。那么啊，但呢，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够醉酒或者酗酒啊，这个是圣经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不能够醉酒，啊，酗酒就更不行。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小心。那么因为呢，这个界限啊，什么是适量的酒，什么是喝得太多，很难拿捏。有的时候呢，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忘记了圣经的教训，就喝得越来越多。所以呢，大多数的基督徒啊，就完全不喝酒，啊，免于试探啊，这个是我知道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哈、啊，就完全不喝酒。好，那么我们再看呢，酒用尽了，就是说这个酒啊，喝到一个程度呢，发现没有了。我相信这个时候最急的人呢，就是这个管婚宴的这个管家，没有酒了怎么办呢？大家还没有走，对不对？大家还想要有酒，所以是一个相当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我们发现呢，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去参加这个婚宴的人呢、啊，先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么解经家这么认为，所以很可能呢，是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一个亲戚啊，他们有这个婚宴，或者是玛利亚呢是主要的一个宾客。那么至于耶稣跟他的门徒呢，是因为玛利亚的关系是跟着去的，那并不是主要的一个宾客。其实耶稣那个时候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啊，所以呢，这个只是玛利亚的大儿子啊，如此而已。所以呢，他就去参加了。所以这个发现这个酒用尽了，所以呢，玛利亚呢就开始觉得有一点这个责任哈、啊，这个他是一个主要的宾客，那么说不定呢，这个宾客当中有许多人啊是玛利亚请来的，那么既然这个酒喝尽了，所以呢，玛利亚呢就开始跟耶稣说啊，他们的酒啊喝尽了，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是基本上是一种欢乐中的遗憾。那么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啊，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是本来是一件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欢乐蛮好的一件事情，结果呢，没想到我们在享乐之中呢就出了一点状况，这个状况呢使得这个享乐、啊、并不是非常的享乐，而且甚至呢还有相当大的一些遗憾。那么我们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感谢神，等一下我们结束了以后我们要唱这首诗歌作为一个回应的诗歌哈。那么上面有一段歌词说，感谢神路旁有玫瑰。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走的时候旁边有玫瑰花，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啊？因为玫瑰花是很漂亮的。但是呢，它下面一句说，感谢神玫瑰有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看到这些好的玫瑰花的时候呢，我们就忍不住去想摘一朵，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玫瑰上面有刺。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被手被刺伤了啊。但是你发现没有，这里说感谢神啊，玫瑰有刺，我们的手被刺伤了，仍然是感谢神。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我得救的啊、我是1984年得救的，那么84年的春天啊、得救，然后夏天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营会，这首诗歌这个感谢神这首诗歌在我们教会的那个诗班是没有的，诗本上没有的，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唱，那么我也从来没听过这首诗歌，结果在那个营会里面这个带领诗歌人就唱这首诗歌，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哎呦，我听了以后我眼泪都掉下来，我真是感谢神。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人生呢、啊、有高低起伏，我们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谢神。而且你记得吗，这个我们也熟悉一首诗歌叫什么，叫做有欢笑有泪水，这都是恩典的记号啊！欢笑当然是恩典的记号，高兴不得了，因为上帝使我们有欢笑，但是呢有泪水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感谢神，仍然是神的恩典啊。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诸位知道我是在北卡大学这个教书做研究的工作，我的实验室嘛还算不小，两年前的时候我实验室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那么而且实验的经费非常的多，所以呢我就跟学生讲说，你只要买什么东西200块钱以下的就不要问我了，你就买吧啊。对，结果这个学生呢，就我很多学生呢就拼命买啊。对，然后呢因为不需要问老板哈，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明明是超过200的，他就分两次买，所以每一次呢都小于200啊，所以我根本知都不知道啊，那么钱多啊就拼命花。对，结果后来到了已经快到那个那一年的会计年度快结束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就是跟这个我们那些管钱的管会计的算账，忽然间发现我超支20多万。哇，怎么会这样呢？当然这是也是因为这个会计的问题哈，他没有早告诉我哈，那么忽然间出现这个问题，哇，我吓一大跳，我说这怎么搞啊。这个那后来我一想，哎呀，有另外一笔钱呢有一个这个公司，那么他说要把这个钱给我，那个钱的数目也是差不多20多万，那我就赶快感谢主啊，这个主及时预备啊，可以填补这个洞。那么我也没有在意哈，这个也没有告诉学生呢，现在要少花钱了，因为钱还是够嘛，对不对？哎，结果没有想到，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吧，那个公司告诉我这个钱不来了。哇，我非常的紧急啊！这个时候我开始迫切的祷告，说啊，这怎么办？啊，到最后呢，就是东挪西移啊，总算把这个洞口把它补住了。那么。而且到最后透支的部分呢，要到下一年，就是下一个会计年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少那么多钱，懂吗？因为已经预先花了这个钱。从那个以后，我就学了一个功课了。这个第一，不是说200块钱以上就不需要告诉我啊，对，每花1分钱都要告诉我。所以我这里面有3个学生在这里哈，所以他们现在知道。其实啊，钱多的时候也应该这样，懂吗？这个是一个怎么一个负责任嘛，对不对？就说钱太多的时候啊，不是一件好事儿，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啊，好像是一个欢乐的事情，好像在迦南的婚宴哈，有酒用尽的时候，在酒用尽的时候，忽然间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你措手不及啊，就是我感谢主，所以我认为这个经历呢，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经历，虽然我已经快退休了才学这个功课哈，学的有点晚哈。对，我刚才说过我们那首诗歌，有欢笑有泪水都是恩典的记号，我看过很多的见证，他们感谢主都是因为他们人生当中有许多不顺的事情，在很不顺非常困难的时候经历神的恩典，神有没有把这些困难的事情拿走呢？不见得。你要比如生的病啊，这个病仍然还在那里，但是很奇怪，这个病痛的痛苦啊就不在那里，就虽然病还在那里，这个有了主的恩典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生病也没有那么痛苦啊，这个就是经历恩典哈，所以是恩典的记号。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玛利亚。那么玛利亚跟耶稣说，玛利亚这个时候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哈。为什么特别把这一句话当作我们的题目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玛利亚的祷告非常有学问，我们值得我们去学。第一，他不是为自己求，他是代求啊，他为别人来求啊。诸位记住哈，我们祷告向神祷告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你除了你的前面是敬拜、感恩等等等等，你千万不要说主啊，我要这个要那个，要先代求，先向跟为别人的需要求啊。那么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向跟别人的事情、为别人的事情求， 求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要求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不记得也不要紧哦，这个上帝一定知道的，你懂吗？啊，所以你就代求很重要啊，不是为自己求。而且你发现没有，他没有摆出一个妈妈的架子啊，他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儿子啊会行神迹，然后他就下个命令，没有酒了，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把那个酒变出来，没有。那么所以不是高姿态，没有摆架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算是玛利亚完全可以这样做，他选择没有这样做，他只不过是把这么一个需要非常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耶稣的面前。其实啊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个我还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宣教士，在台湾的宣教士。那么他因为这个从美国给他的，他是美国人哈，给他的这些这个每个月的这个金钱的支持啊，没有来，不晓得什么原因没有来，所以他就山穷水尽，就没有饭吃了啊。对，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拼命的祷告，怎么祷告？就提醒上帝啊，上帝啊，你知道我要吃饭的，哈哈哈哈，没饭吃了，哈哈，他就拼命提醒上帝。后来他自己写的自传上面说，他说我后来发现上帝不需要我们提醒的，上帝自己知道，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了？他那一天真的是完全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吃的时候，轮到要吃饭的时候，他就摆筷子，因为他在中国服侍那么多年，他习惯用筷子，他就摆了筷子，摆了碗，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只说完了先谢饭，谢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就静静的在那里等，对，哎，就听到电铃响，他就跑去开门，哎，结果是发现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弟兄，他已经好久以前就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去了。结果因为出差的关系到那个城市来出差，结果想起要看看我们这个宣教士老姐妹，当然不会空手来哈，就带了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们的姐妹。所以我们的姐妹呢，就后来就见证的时候说，感谢主，还是上帝预备啊，但是呢自己小心啊，拼命在那个地方提醒上帝哈，上帝不需要我们提醒的啊。对，好，感谢主。所以他这个玛利亚的祷告是一个尊重神主权的祷告，对不对啊？没有说这个下个命令，或者是要他的儿子要做些什么事情，没有。所以呢我发现这是一个最高明的祷告啊。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回头再讲到我们的这个祷告哈。好，那么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是，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啊，这里写原文做妇人，根本在原文里面不是讲母亲，他耶稣这里叫玛利亚叫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完全不像是一个儿子向母亲说话的态度啊，对不对？有人说，怎么耶稣在这地方对妈妈这么不礼貌，叫妈妈做妇人，而且呢还说我的时候没有到，而且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哇，他都完全忘掉了，他是个儿子啊，怎么跟妈妈讲话这样子讲？其实啊，我发现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拿不准的，他什么时候是人性比较多，还是什么时候神性比较多？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则啊，假如一件事情是坐在耶稣自己身上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你要比如说，有人说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神肯定不痛，不是的，因为痛不痛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被钉十字架，所以那个钉子如果钉在我们手上有多痛的话，钉在耶稣的手上也有多痛，因为这件事情做在他自己身上。但如果一件事情做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神啊。这件事情他要行个神迹，他是坐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所以他是以神的身份做的。所以这个时候讲话的人不是一个妇人的儿子， 现在讲话的人是神。所以对玛利亚，对耶稣来讲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妇人而已，而且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要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是以神的身份行的，这个他有充分的主权，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才行这个神迹的，不是看玛利亚的面子才行神迹的，不是的。所以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这件事情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啊。然后呢，向玛利亚说话的是神，那么然后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说神要不要行这个神迹，神在什么时候来行这个神迹，在什么地方行这个神迹，完全在于神，神自己来决定。虽然我们可以迫切的请求，但是仍然不要忘记有没有这个神迹出现，怎么出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完全在乎神，就主权绝对是在乎神的。好，所以神迹的主权在于神，不在于我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他也做了祷告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祷告，你说他是神为什么还跟神祷告，因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做在他自己身上的，所以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祷告。然后特别是那当天的晚上他就要被抓，然后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诸位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法，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刑法啊。所以他有他的软弱，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上十字架？他当然知道，他来这个世界他的目的他难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头一天晚上他有人的软弱，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啊。特别是啊，假如我们啊像一个真正的一个凡人的话，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搞不好头一天晚上还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因为耶稣他完全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有他的软弱啊。圣经上面说他的汗水像血滴一样的滴下来啊，这个是在一个人极端痛苦的时候，毛血管会破裂，然后呢就有这个血流出来，就是汗如血一样流在滴在地上。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事情是然而这两个字哈，然而是一种介词，这个介词呢是一种反过来的介词，就是说前面讲的一段话跟后面讲的一段话它是相反的，所以中间一个介词叫然而。我觉得这个然而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是我们人需要学习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跟神求，求这个求那个是可以求的，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这是尊重神的主权。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这种然而的祷告。好，我们现在就看耶稣怎么样行这个神迹。那么是不是这个玛利亚讲过这个话以后耶稣马上就行神迹呢？大概不是，因为耶稣说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所以呢很可能耶稣又等了一段时间，等了多少时间圣经没有说。那么这个可能这个玛利亚跟这个耶稣说的时间呢是酒还没有完全用尽，但是眼看就不够了，耶稣呢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啊，这个他们的酒啊用尽了，没有酒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酒，所以呢耶稣呢也继续的让他们等啊，等到行神迹的时间到了他才做这个事，因为他有他的时间。我就想起来拿撒勒生的病已经要死掉了，拿撒勒的姐姐，两个姐姐玛利亚还有马大赶快差人去找耶稣来，那么耶稣呢故意还单言了四天，等到耶稣到了那个村庄里以后呢，这个拿撒勒已经死了四天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行神迹，他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自己的主权，我们不能够左右他的。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神迹里面呢，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石缸，它有六个石缸啊。一般来讲，在犹太人的家里面啊，有一进门的地方一定有一些水缸在那里。那么这个水缸里面的水呢，是干什么呢？他说，按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是什么？是洗脚水。因为当时啊，这个穿都是穿凉鞋啊，那么在外面走呢都是相当的脏，所以呢要进门之前啊，要先把自己的脚洗干净啊。那么这个是洗脚水，盛洗脚水的，对。结果呢，没想到居然变成美酒，看到没有啊？耶稣基督让这些佣人啊，能够把这个石缸里面呢洁净弄干净以后，然后倒满了水，那么这个水呢，就算是倒满了仍然是洗脚水。但是当把这个水把它舀出来啊，送到管宴席那里去的时候，管宴席的就大为吃惊，哇，怎么这么好的酒？这个是神迹居然那一刹那之间就产生了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啊，变得这个做的这个神迹啊，一般来讲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从没有变成有，还有一种呢，这个没有变成有呢，是一种质的改变，意思是说，是完全没有的，现在开始有了，所以它有一个质的改变。另外一种是量的改变，就是原来很少，一下子变成很多。对，好比说五饼二鱼，对不对？我们是熟悉的神迹，那只有五个饼，两条小鱼，那么它居然能够变成让五千人都吃饱，那这五千人还是男人，加上女人的话恐怕上万，还有小孩子，然后呢还剩下十二篮的零碎啊，所以说你看到它是由小变多啊，这是另外一种神迹。今天我们这个神迹呢也是质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无机变成有机啊，这个我们搞化学的人都知道哈，对，酒绝对是有机的，是吧啊？里面有很多的carbon啊，很多的碳哈，对不对哈？那么清水的话，就算洗脚水里面大概含碳的是很少的，对不对？所以它从无机变成有机啊，这个今天有学数学的两位在后面哈，对，我这不是数学，化学这个，然后呢不但变成了有机的酒，而且是变成了美酒啊。然后这个管宴席这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我发现这一段圣经的描写哈，非常的有文学的这个价值。这个约翰哈，这个他虽然是一个打鱼的，但是呢他也晓得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呢把它说出来以后呢，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耶稣所变的东西啊，不是光是变成一种酒而已。只要变成酒的话，哎，让大家喝了跟他们最后前面喝的酒是一样的，那么就持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现在变成的酒呢，是比他们开始喝的那个酒要好很多的酒，对不对？所以这个管宴席人才说啊，跟新郎讲，因为这个准备这个酒是新郎的事情，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新郎啊，这个是最，这个酒快没有了他也不知道啊，对。然后呢后来又变出这么多的好酒出来啊，我相信他自己也吓一跳，对不对啊？然后说，他说人家都是先把好的酒拿出来这个宴客，等到喝完了没有了才拿次的出来，结果你反而相反啊，你怎么搞的？你先拿出来是次的，然后呢再把好酒拿出来。所以你看到这整个的描写啊，特别强调啊，耶稣基督他如果要做一个神迹，他这个神迹的内容是能够让这些来参加婚宴的人大家都能够欢乐，这个欢乐能持续而且更加的欢乐，你就看到这是他的心意。所以他变出来的酒不是光是跟前面的酒一样，而是比前面的酒更好，是非常好的美酒，而且这个量很多，你看到没有？ 六口石缸，这里特别说每一个石缸啊，大概两三桶水，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桶多大哈，假如我们今天这个桶的话，那么两三桶水就六口缸算两桶好了，好不好？六缸那么就是十二桶，十二桶的这个酒啊，而且是上好的酒啊，哎呀，我相信这个喝不完拿出去卖，恐怕也发理财哦，对不对？了不起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说神的供应呢、啊，不但是让他们大家都能够满足，而且呢有余啊，而且比大家的这个期望值更高啊，这是神的心意啊，非常感谢。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石缸。为什么我说石缸在这里做一个石缸的侍奉呢？第一，这石缸是很卑微的，它在一个普通人的家里面就摆在那个门口，它是洗脚水的用处哈，对，那么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卑微的。我就想起来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也曾经为门徒洗脚，你看到没有啊？其实啊，大概门徒在参加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前，他们大概是已经洗过脚了，但是耶稣基督为了要表现啊，他也能够像他一个做老师的能够为自己的学生洗脚，这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表现，所以洗脚是一个卑微的表现。那么盛那个洗脚水的那个石缸呢，就更加的卑微了啊。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不会啊特别重视这几个石缸，但是呢你发现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要行这个神迹，要先把石缸洁净了，然后呢要把这个洁净了以后呢才能够为神所用。然后第三，这石缸的侍奉啊，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别人的欢乐，别人的喜乐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啊，我非常怀念张路先弟兄。路先弟兄他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至少两年三年了哈，对，我也不晓得算不清楚，所以你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人不认识他啊。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他比我年纪还大，但是他身体非常的好啊，他以前是学体育的啊。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个教会哈、啊、我们的水表就是那个这个 Durham 市的给我们供应水的那个水表啊，不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这块土地上面，是在隔壁，在那边，在隔壁的土地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啊，隔壁那块土地跟这块土地是一个 owner， 是一个人的，所以他当初把这个水表弄水表的时候就摆在那个地方，后来一划这个土地一划的时候变成两块的时候，这个我们这边的水表居然在他们那边。有一次这个水表坏了，哎呀，真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搬在这里还没有多久啊，对，那个水表上面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叫阀是吧，我不晓得怎么叫，反正是一个 valve 啊，对，那么需要把它搬动的。哎呀，我们张路先弟兄啊，他力气很大，他就跑那来去，就我也跟他去啊，我想看看到第一个我就试试去搬了，完全分文不动，我用尽吃奶的力气啊，也弄不了，他一弄呢一搬就搬动了，所以他力气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为什么坏呢？因为有个破洞，所以呢旁边呢漏水，满地啊都是泥泞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路先弟兄啊考虑都没有考虑，也没有拖鞋，晚上就往水里面一踩，然后就去做这个事情，那个脏水溅了他裤子啊什么到满哪都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位弟兄啊，这个弟兄他年纪很大，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这种事情应该是轮不到他来做的。教会里面年轻力壮的人很多啊，但是我们的弟兄就抢先去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后来我 要去这个被邀到这个就是现在的叫活水教会去讲道。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在讲道的时间是下午，所以我必须在这边吃过我们的爱宴以后，我就要到那边去。所以到那边去，这个我现在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体力不够啊，现在体力更糟，就希望能够有一个时间能够睡一下，能够take a nap， 对不对哈？都不行。后来我就非常的这个勉强，我说我这个自己开车去啊，到那边也不能够躺一下，也不能够睡一下，然后就要讲道，非常的辛苦。后来陆先弟兄知道了以后，他就自动的，他说我来开车，长老你不要开车，你呢坐在我的车子上面，然后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我就这样子，他就带我到那边去，然后我在车上可以休息一下。那个从这里到那边去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可以休息个20分钟吧，啊，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然后这个服侍完了以后，我要回家，对不对？长老呢？这个我们陆先弟兄呢，你带我回来。我后来我就发现，他在我上车之前，他就摆了一瓶水在他的车上，每一次都有那瓶水在那里。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的陆先弟兄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做卑微的事情，而且他很愿意做这种小事来服侍神。我发现他就是一个石缸的服侍嘛。还有在芝加哥有一个传道人，我发现也是一样。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去这个去讲道，是一个学生的团契。这位传道人，你大概差不多40来岁啊，没有结婚。然后呢，我就发现他过一个非常俭省的生活啊。那么他常常出去帮这些学生呢，还有其他人呢，这个因为他们住的房子有些问题啊，什么他去帮人家修啊，做这些事情。他怎么样呢？他都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些2片三明治，然后呢这个带一个三明治在身上，然后带一点水，然后呢他都是这样子，就过这么很简单很简单的生活。对，但是呢他却服务别人啊，为别人好。我也看到在这个传道人身上，我也看到石缸的服侍。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的国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人。而且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他们的那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也有那个 Sunday Bulletin 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哈，就我就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团契还有小组，其中有一个团契叫做石缸团契。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会心的一笑，我知道就是这里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团契的人，他们愿意彼此鼓励，他们愿意做一个石缸。然后我再一看，他这团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教会还有另一个团契叫驴驹团契。你知道什么驴驹团契吗？因为耶稣基督用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了一个小驴驹，懂吗？所以他说，我们愿意让神得荣耀，我们别的不做，我们就做一个小驴驹。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啊，有两个团契，一个愿意做石缸，另外一个愿意做驴驹。你想想看，主在这样的教会肯定是得到荣耀的。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教会有什么青草地小组、溪水边小组？我们没有什么不好哈。你发现没有？不管青草地也好，溪水边也好，都是为自己啊。对，我们在青草地是什么？是有青草吃，上帝给我们恩典，对不对？溪水边一样吗？有没有想到我们该做石缸啊？你愿意吗？你愿意做驴驹吗？ 好，我们再看看玛利亚的信心。他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很明显的，玛利亚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的知道耶稣要行神迹了。可能是在他开始说啊，他们的酒用尽了用完的时候，又隔了一段时间，说不定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不知道。那么终于这个他觉得耶稣大概要开始做了，所以呢他就先通知这些其他的这些仆人了，用人就是仆人哈的，来听他的话。所以呢他这是一种鼓励其他人的一种信心，就除了他自己有信心以外，他愿意鼓励其他人也有信心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哈，对这个信心是非常的浅薄的。我设想我如果是当时的那个佣人啊，在那个家里面当仆人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一个加利利人叫做耶稣的，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家型美容，长得大概跟我一样，然后就要行神迹，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说打发他们去把那几个石缸把它洗干净，然后把它灌满水。我假设能用人的话， What's for？ 你在干什么啊？你先告诉我一下在干什么，我才去做嘛，对不对？可能就有些疑惑，懂吗？但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些佣人大概有些疑惑，所以他在最紧要的关头他就鼓励这些佣人，就跟他讲说，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当在耶稣基督要行神迹的时候，我们千万，第一，我们不需要帮倒忙，我们也不需要走在神的前面啊，然后去做一些神还没有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该做。但是神已经开始要进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绝对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照着神的感动来做这个事情。我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是学生教会啊。那怎么学生教会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们啊，有这么一个心意，要到学生当中去支一个堂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学生教会，是职堂教会，就像我们现在祷告要到 Carry 去要支一个新堂一样。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啊。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些人是鼓励，有些人呢、啊、就唱反调，哎呀你们到那去啊，会不会这个吃力不讨好啊，跑到这个学生当中去，第一，学生不见得会讨你们的这个不见得要就说会理你们哈。第二，这个学生呢也不领情啊，那么等等浇了我们很多的冷水。那么但是到最后，我们的牧师倒是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他就鼓励我们去，然后呢他还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建议哈。所以说这个，在一件事情，在主的事情的这个进行当中，是需要很多的鼓励的啊，不需要扯后腿哈。所以神迹往往呢是建立在通过人的信心和顺服上面。我就想起来耶稣基督还做过一个神迹，一个手啊枯干的人，就是这个手整个的肌肉已经萎缩了啊，手当然不能用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这个完全不能用的人怎么还能够伸手呢？当然不能伸手嘛，是不是？但耶稣的命令是你伸出手来，结果那个人凭着信心，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神迹是建立在这个人的信心上的，这是这一个人的信心啊。但是呢，我们往往是旁边的人都要有信心的啊。但是我这里特别要跟你说一下哈，并不是说你有信心上帝就一定会把这个神迹给你。我再强调一遍，有没有神迹还是决定在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的。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我心里面真是凉了半截。这是一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华裔的哈，不过他是生在 美国的，所以是像 ABC 啊，像我的孩子们一样。那么但是呢他会讲普通话，讲得蛮好的。那么他就跟我讲他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聊天他也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的整个的信心的过程当中啊，曾经有一件事情使得他几乎放弃他的信仰。哦，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啊，他很小的时候啊，右边这个耳朵啊，就有一天就忽然听不见了。其实左边的耳朵完全正常，右边这个耳朵就听不见了。那么一直到他念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也从台湾来的，说是会医病啊，是神医这样子。所以他妈妈呢就带着这个女儿就跑去找这个去参加那个祷告会哈，然后呢就该到他的时候他就上来，然后这个牧师就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我等一下要医治你的时候哈，不管你是不是已经被医治，你应该大声地说谢谢主，我被医治了。他的神学的理论是什么呢？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死掉了拉撒路，我刚刚讲那个拉撒路已经死掉了，已经被埋起来了，他要行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要出来之前他先对天祷告，先感谢神，意思说他还没有做这件神迹之前，他知道上帝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所以他先感谢。他说你看耶稣都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好了，结果轮到他的以后，这个牧师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然后就眼睛瞪着他，他忽然想起这个牧师跟他讲的话，他就说 Yes, I'm healed, 就说是的，我已经被医治了。他讲的声音蛮大，那个牧师马上说你看我们的姐妹已经被医治了，哇，全场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医治了没有呢？他到今天为止还是耳朵聋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哈，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小心哈。有些灵恩派的这些牧师们，他们的确走得太远了，我觉得这个是明显的是不对的啊。那么误导很多人，因为其他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已经被医治了，而大声赞美神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并不是说你有信心，特别是这样的这种信心，这种基本上是一种欺骗的信心，这个上帝就会行神迹，不见得啊。记住哈，行不行神迹绝对他的主权在于神，不在于我们。好，最后要讲这个神迹的意义。这段圣经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了。这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头一个神迹，也是耶稣基督出道不久他就开始做的一件的神迹。所以啊，他对于耶稣来讲的话，他只不过是他在世33年半，那么他在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这是他传道出来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而且迦拿这个地方离耶稣基督的老家不远所以说很可能呢解经家认为，就是说那一家人有婚宴的那家人大概是玛利亚的亲戚所以玛利亚被请去当做一个主要的客人对。所以耶稣基督显这个神迹，他的目的在哪里？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要显出他的荣耀出来，那么他的门徒呢就相信他了。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接受神迹的人当然是哈利路亚感谢神，对不对？这个来参加婚宴的人恐怕也不是很清楚知道这个酒怎么来的，哦，原来是洗脚水啊，哈哈哈哈。但是呢喝起来不像洗脚水哦，而且是上好的美酒，对不对？所以他们享受到这个神迹的结果。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我们这些被接受，就是说接受神迹的这些人。你好比说你病真的是痊愈了，你也感谢主，哦，好像是你是一个这个受益的人， 其实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你受益，真正的目的乃是彰显神的荣耀，让其他看到这个神迹的人能够相信啊。那么所以他的门徒就相信了，我相信包括约翰在内，约翰那个时候约翰写这个神迹嘛，对不对？而且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有这个神迹，所以很明显的约翰一定在当时在场的，对不对？那么你知道这些最早的这些门徒们跟着这个耶稣啊，他们都是些半信半疑的，都不是晓得真的是他要跟着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神自己，他们没有这个想法的啊。所以这个神迹啊，使得他的门徒也就相信他了，所以我相信是包括这个约翰在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哈，第一，我们可以求神迹吗？当然可以啊，我们特别是如果你要为别人求啊，我们最近作为教会的陈李弟姐妹她受伤，对不对？她到今天为止听说她那个身上那个子弹还在她身上呢啊，但是她感谢主她复原得很好啊，对。那么啊，我也帮她祷告啊，我有一天有一阵子天天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无辜啊，对不对？忽然间有人打枪就打一个子弹到他身上面去啊，我就一直求。各位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啊，神听了我们这些呼求的祷告啊，虽然那个子弹还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现在却复原得很快。他刚刚的子弹打进去的时候，他整个的一条腿整个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不能走路，一点感觉都没有。今天呢，他不但感觉回来了，而且呢他也能走路，也能做基本上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真是感谢主。也继续为他祷告，希望有一天啊他复原到一个程度，医生可以把他身上那个子弹拿出来啊。我觉得那个子弹老是留在身上还是不对的啊，还是不好。所以当然可以，但你必须要知道主权在神啊，神来决定什么时间或者是到底会不会行这个神迹啊，我们不能够强求的啊。你说你的信心再大，信心再大，神也不见得能够满足你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今天的信息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啊，把这个神迹的主权归给神。最后呢，我还希望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做一口石缸，很卑微的石缸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有更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的话，这个绝对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这段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看见行神迹的主权绝对是你自己。主啊，我们也相信神迹是有可能的。主啊，我们也寻求你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在别人的身上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做一个然而的祷告啊，我们虽然求，但是这个主权在于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的怜悯能够把这样的神迹给我们，不是基于我们的信心，乃是基于你的怜悯。求主继续的纪念我们，我们也在这里祈求你让我们知道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有更多的石缸，有更多的驴驹。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纪念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有更多的这种卑微的服侍，被你清洁，被你弄干净以后来服侍你，而且服侍的目的是让别人得到欢乐，不是自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